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10月11号到10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声援4.2亿中国人三退，法轮功纽约大游行。10月15日，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上千人在纽约华人社区布鲁伦巴大道举行盛大游行，声援全球逾4.2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以及全球近400万人联署打倒中共恶魔 and CCP 倡议。民众纷纷称赞法轮功游行壮观，法轮功好样的。游行队伍沿着八大道从66街走到42街。布鲁伦八大道是华人社区一条繁忙的商业街，这里的华人商家鳞次栉比。在周日，众多华人全家老少到这里购物、喝茶、吃饭，得以看到壮观的游行。尤其是60街到50街之间是商业最繁忙、人流量最大的路段，民众看到游行队伍后纷纷从商店走出来，在路边争堵。八大道周边路段的行人也纷纷被吸引，聚集过来观看游行。
神韵交响乐团将演奏德沃夏克的《新世界》。2023年10月22号，美国神韵交响乐团将在林肯中心格芬音乐厅演奏这首捷克作曲家最著名的交响曲的第4乐章。音乐会上的曲目还包括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芬兰迪亚》，中国作曲家何占豪和陈刚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以及神韵艺术团自己的作曲家所作的原创作品。
联合国人权会议多家机构联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多家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共活摘罪行的调查，并向193个成员国通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情况。总部位于意大利的宗教自由杂志寒冬的执行主编记者马可·莱斯宾迪就此联合声明告诉大纪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漠视是一个巨大错误，并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这份联合声明的标题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必须停止。该声明是在9月11日至10月13日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期间，由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非政府组织良心自由协会与参与者协调组织，总部位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独立人权协会以及其他10多家机构共同提交的。
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净莲。我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是慈悲的师父净化了我的心灵，给了我救人的智慧。在正实法的修炼路上，我谨记师尊的教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是慈悲的师父引领着我，使我始终都坚持走在救人的修炼路上。一、师尊梦中点化，讲真相救人。多年来我都坚持着走街串巷， 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但也有时懈怠。一次在梦中，师父点化我，有位年岁大的男士扶着他的老伴儿在大街上漫步行走。第二天上午学完法后，我就出去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在大街上真的就遇见了我梦中梦见的两个人，他们的面容和我梦中梦见的两个人的面容一样，他们是夫妻，都70多岁了，他妻子身体有病，坐在轮椅上。我面带微笑，走到他们的身边说，老大爷您好，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以前听说过。我说，三退就是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咱们不是到组织去退，是在心里退，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加入党团队的人就是他的成员，为他发誓奋斗终身，为他献出生命，就被邪灵打上兽的印记。咱们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是抹掉了兽的印记，就不做中共的陪葬品了，就有神护佑了。这位老人说，很多人给我讲过了，我都不信，今天听你说的，我全都信了，给我和老伴儿都退了吧。我问他老伴儿，大娘您同意退吗？老太太高兴地说，退。于是我给二位老人起了化名，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和我有缘的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利用电脑互联网络直接拨打电话救人。我参与拨打电话救人的项目已经多年了，为了安全，现在使用电脑网络拨打，一直坚持着。在打电话中，我体悟到，如果我们每天学法练功修心都跟上，在给众生讲真相时就很顺畅。谢谢大法师父。有一次我接通一位男士的电话，我说，先生您好，接通电话就是缘分，您知道吗？现在咱中国有4亿多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都在做一件事，就是三退保平安。三退就是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他说，我不明白。我说，共产党自执政以来搞了各种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枪杀大学生、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人，人命关天呢。咱们都知道杀人要偿命的，灭中共是天意，咱们不做中共的陪葬品，不为他做的坏事买单。为了保全自己，咱们把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宣过的毒誓抹掉。他说，我听明白了，我都退，谢谢你。我说，你不要谢我，你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告诉你真相的。他说，谢谢，谢谢。我说，祝福你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我说，先生您知道吗？在2001年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吗？他说，这事我知道，我是司机，那天我开车路过。我说，自焚的5个人不是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诬陷法轮功的，是江泽民导演的骗局。自焚事件发生后只有1分半时间，警察就拿来20个灭火器，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者王敬东头发都烧焦了，可是夹在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气管手术切开后4天就能唱歌，不符合医学常识，医生看了也不相信，一看就是造假，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演的这出戏。法轮功是修佛的，不准杀生，自杀都是犯罪，怎么可能去自焚呢？法轮功是修真善忍，做好人的， 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有缘分，您去看《转法轮》这本书，被翻译成47种文字，红传世界。每年的5月13日定为法轮大法日，全世界普天同庆，感恩法轮功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和光明。法轮功福泽于每位善良的好人。我告诉他，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护佑您远离灾难，平安吉祥。他说，你说的太好了，我都听明白了，我要有你这么高的文化就好了。我说，你知道吗？是大法打开了我的智慧。我们在互相愉悦中挂了机。我强奸过女人，我还有希望了吗？还有一次，一位男士接了电话，我说，您好，很高兴接通您的语音，首先祝福您和您的家人幸福平安，告诉您一个保平安、躲瘟疫的好方法，不花一分钱，只是图吉利、保平安。现在网友们都在互相转告，你看很多地区又出现甲流了，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因为咱们的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您说是吧？先生，现在有好消息，有4亿多人三退得福报了，咱好人也别落下，给您带来一个好听的名字，永福，就是永远幸福，帮您三退保平安，无论您走到哪里，都希望您好。我问，您入过党吗？他说，是党员。他很强势地说，我干啥要退党？共产党给我开工资，给福利，我凭什么要退党啊？我说，给你开工资，给福利，那是你几十年工作创造的价值，共产党还得靠咱老百姓养着他呢。你是不了解共产党。我说，共产党自执政以来，搞了各种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枪杀大学生，历史运动杀害了8000万人，人命关天呢。咱们都知道，杀人要偿命的，灭中共是天意，咱们不做中共的陪葬品，不为他做的坏事买单。为了保全自己，咱们把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宣过的毒誓抹掉。我说，先生，请您记住永福这个名字，帮您退党抹毒誓，咱就归神佛管了。您走到哪里，神佛就护佑您到哪里。您说一声好就可以了。男士说，好 ,OK。我说，恭喜您先生。您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男士说，我强奸过女人，我还杀过人，我还能有希望了吗？我说，您知道大法好，您已经退了党，您的命运一定会改变的。您能坦诚地说出您以前做过的错事，你已经在向神忏悔了，你的生命就会有好的去向。我又对他说，我们师父最近向世人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我问他，你有时间吗？我把师父向世人讲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讲法念给你听好吗？他说，好。于是我就给他读了这篇讲法，他静静地听，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浪子回头寻求大法。一次接通了一位男士的电话，他明白真相后高兴地做了三退。他告诉我，他坐过牢，在监狱里认识了大法弟子，并说，你们大法弟子都很善良，我出狱后一直想找大法弟子，想请本大法书。我家住在农村，交通不便，一直没有接触到大法弟子。他问我，能给我有本大法书吗？于是我就给他发了大法书转法轮和翻墙软件，并嘱咐他一定要珍惜大法书，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得福报，平安吉祥。 他连声说，好好。在讲真相中，有的众生没加入过邪党组织，我就不想多讲了，救人求三退数量。通过学法我悟到了，每个人都得在大法中摆放位置，认同大法才能得救。于是我就耐心地讲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天安门自焚伟案，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得福报，平安吉祥，大多数众生都相信。在这个项目中修去了很多人心，求名的心，攀比心，急心，面子心，求数量的心，还有怕心，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有，有骂人的，有要举报的，有说反党搞政治的，有时心里发慌不稳，但是想起师父的教诲，怕啥，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二》，怕啥，不安的心也就平静下来了。三，在配合并业同修中，困魔消失。很长时间了，我被困魔干扰着，学法困，发正念也困，我向内找始终都突破不了，我很苦恼。有时遇到帮助同修闯并业关时，自己修炼状态不适，就不想参与。一次，一位同修过并业关，想让我去，可他没来找我，我也没去，因为学法点在我家附近，我学完法后可以很快回家，不影响讲真相救人。后来我向内找，找出了为私为我的私心，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于是我放下了自我，到并业同修家学法，帮助同修发正念。数天后，我战胜了困魔，能清醒的学法和发正念了。我知道这是我为他人着想了，符合了法，师父就为我清理掉了困魔。四，结语，回想过去走过的路，弟子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业力满身，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消减，弟子欠师父的太多太多，甚恩难忘，唯有感恩，甚恩难报，唯有精进，弟子只有多学法，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的宏愿，以报师恩。
一名医生的修炼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走过了28年，非自己能得到宇宙中神想得都得不到的高德大法，并且坚持在法中修炼，感到无比的庆幸，无比的荣耀。这期间费尽了师父多少心血啊！如今正法修炼已进入尾声，我要向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大法神奇，身心受益。我是一名医生，今年62岁，修炼前身患多种慢性病，如鼻炎、咽炎、胃炎、关节炎、肾虚、胸闷等疾病，工作精力不足，经常在工作期间躲在值班室内躺着休息。我为了强身健体，平时很注重体育锻炼，登山、跑步、打球等，同时先后学过2种假气功，不但病没有好，还增加了不好的人心。因为假气功不长心性，教你一些手法之后，教你如何去赚钱。我本身是一名医生，吃药很方便，平时3种药物不离身，含片、胃药、膏药，各种保健品吃了一大堆，一年下来得几千元的医药费，自己不花钱都报销了，也无济于事。由于手里执行执时，利用工作之便贪占了一些医疗用品，以备将来自己开诊所使用。在采购药品过程中吃过回扣， 当时在做了满足个人利益的不好的事之后，身体就会出现乏力等不适症状，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1995年2月，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心性的提高方面，突出的例子特别多。有个学员是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学法轮大法之后还教其他职工练，结果把一个厂的精神面貌全带动起来了。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职工都拿，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我明白了，就按照师父法中讲的那样，把自己以前存的医疗用品拿回单位，以后不再吃回扣，对工作兢兢业业，得到领导、职工及家属的好评。开始练功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的身体迅速得到了康复，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修炼28年来，没有患过病，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修炼不久，有一次把刚烧开的水灌进暖水瓶，从厨房出来，不小心把暖瓶撞在门框上，当时就听砰的一声，暖瓶炸了，整个一暖瓶开水洒在我的左小腿上，不久左小腿就起了一些水泡。我没做任何处置，破了皮流水，我也没动心，坚持上班，照常练功。一周后完全好了。没修炼之前，我的皮肤很不易愈合的，即使划出点道道都不爱好，让我见证了大法的超常。2023年1月疫情爆发，我们医院几十人陆续染疫，在医护人员相继染疫被撂倒的日子里，全院只有我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守在岗位上。一天，已经明白真相的护理部主任对两位年轻护士长说，听你大叔的话没有错，他百毒不侵。我们单位多数职工知道我修炼大法，真修大法弟子不惧瘟疫，坚守岗位的事实，这就是大法神奇的无言真相。二，迫害期间善待世人。从1999年7月，江石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至2009年这十年期间，我曾经四次被抓，两次被劳教，在两年内三次被抄家，抢走现金10000多元。私有财物几乎被耗竭一空，如电脑、组合音响、打印机等几乎倾家荡产，正常生活难以维持，靠亲属救济，居无定所。被迫害期间遭到过狼牙棒毒打、强制洗脑、强制劳动、体罚、电击等，但对于施暴的警察或协助警察的犯人，我没有丝毫的怨恨，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1999年9月，我放下了工作，去北京正式大法，被单位双开，于11月被抓，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被关押了17天。11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睡在木板上没有铺的，又硬又凉，上面一条褥子横过来，盖不全身体。屋里20多人，犯人头的铺位占有2到3米宽，第二三号人物约1米多宽。其余的人在中间立板，睡觉时像摆放物品一样，一颠一倒地立着，身体紧贴着，别人的脚放在我怀里给他取暖。白天坐板时，身后的人把冰凉的双脚放在我的后背部，我用棉衣给他取暖。伙食每周给2次细粮，2个馒头，我只吃一个，另一个分给别人吃，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2000年，我在本市看守所被关押8个月，犯人头经常在坐板时污蔑师父与大法。有一次食物中毒，他最严重，放风时把他留在房内，让我照看他，趁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他接受了，从此以后他变了。少年犯人较多，更不好管理。一次在坐板时，我前面的一个少年犯狠狠地用脚踹他前面的老者，我当时就落泪了，小孩子在无知中造业，太可怜了。不坐板时，我就给他讲真相， 如何按真善神做好人。他听了，以后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我在里面生活非常简朴，方便面都舍不得买一袋，但是舍得帮助没有钱的人，特别是未成年的少犯，有时给他们订点菜改善一下，给他们买些生活用品，他们都很尊敬我。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好。三，路遇车祸有惊无险。2014年12月24号早上7时15分左右，骑自行车上班，斜穿马路时被后面疾驶过来的面包车撞倒在地。被撞的瞬间，我就喊出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这时头脑清晰，知道被车撞了，没有怕的感觉，立即往起爬，心想没事儿。司机急忙跳下车来要打120，我说没事儿，帮我一把。这时我已经起来一半了，他过来扶我一下，我就站起来了。我立即告诉他没事儿，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他说不管信什么，身体要紧，赶快上医院。我说真的没事儿，你看看。我当时抖抖双脚，他还是不放心。我告诉他说我就是医生，在某医院工作。看我执意不去，他拿出钱来要给我，被我阻止。我把随身带的一套真相光盘送给他，让他回家好好看看，一看就明白了。生逢十恶毒事，幸得宇宙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都彰显着大法的威力，一言一行都体现着大法弟子善良的风貌，戳穿着邪党那些恶毒的谎言。我们利他的行为就是最好的真相，感恩师父。四，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做三退。2017年10月毕业35周年同学聚会安排在河北省某城市，工作在全国各地的同学都有，最远的有从云南、黑龙江赶来的。为了给有缘的同学送去真相 U 盘和做三退，顶着可能被迫害的风险，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参加了同学会。在旅游、会餐、休息过程中找机会劝退，其中一位我读书时的辅导员，已升任院校的党委书记多年，一说给他退党保平安，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真的为他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高兴，更发自内心的感激师父的保护与安排，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这次同学聚会共劝退28人，发出真相 U 盘60多个。五，工作环境中救度有缘人。1999年9月，我被单位双开后，曾经流离失所几年，期间做过保管员、采购员，后来悟到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路，不是师父所要的，开始从事本职工作。因为讲真相2次被开除过，在不断的学法向内找中，我认识到首先学好法、修好自己最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想救他，你就得自己是个修炼人，你讲出的话是有能量的，能消除他的偏见执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抑制住他当时思想中不好的那些个捣乱的东西，你才能把他救了，包括各种环境讲真相，是不是这样？目前我就职的单位已经工作10多年了，担任科主任，领导对我的工作满意，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得到多数患者的称赞。近2年之内得到患者送来的锦旗有5面。工作之余找机会与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仅举3例。第一例，83岁老妪感受9字真言的威力。董某，女性，83岁，2015年7月7号到我们医院住院治疗，已经在市中心医院诊断为结肠癌，以前曾做过胃癌手术，来时已经走路费力，吃的食物很少，没有力气，化验又贫血，心电图提示心肌供血不足。因为他的女儿认识我们医院领导，来我院治疗主要是营养支持，已经没有手术条件，在我们医院住了17天，中途及出院前化验血常规，贫血是加重的， 住院期间，我告诉董某，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花钱不费力，有好处。农村的老太太很淳朴，说了就信，她的女儿护理她。我刚说完，她就哈哈大笑。我就对她说，看你的笑样就知道你不明白，听信了谎言。我就给她讲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我自己的身心变化。她听明白了，并同意退出少先队。患者出院后一周，她女儿来找我办事，我问她母亲怎样了，她说挺好的，能在院子里散步，你告诉她的招天天用呢。出院一个月后，她女儿又来找我办事，我问她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挺好的，想来看你来，你告诉的招天天用呢。我听了心里真为她庆幸，又一个生命得救了。例二，92岁老者起死回生。2016年12月28号，患者祥玉，女，61岁，因溃疡性结肠炎住院，之前在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11天效果不理想，来我院治疗。问完病史情况后，进入病房，除了患者夫妻两人外，没有别人。我当时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已经退过了。她丈夫是党员，没有退过，同意退出协党组织。我让她诚心谨念九字真言，会使病程缩短，痛苦减少，并送给她一张护身符卡片，她欣然接受，并表示感谢。2017年1月6号周五的上午10点左右，祥玉向我请假，说她父亲已经92岁了，病危，正在某区医院抢救，明天可能来不了了。第二天早上，他准时来院治疗，讲了一件神奇的事。6号那天，他两口子急忙赶到去医院，医生把他们家属都叫去了，交代后事时问，是想死在医院里还是回家？祥玉征求他的父亲，他父亲选择留在医院。家人把装老衣都拿来了，这时祥玉突然想起了我送给他的护身符，就把护身符放到他父亲的身下，心想保佑他父亲平安。晚上他两口子回家住，别的亲属照料。晚上10点多钟，医院打电话让祥玉赶快过去。祥玉两口子到医院一看，他父亲已经坐起来了，要求马上出院，一会儿都不待，谁劝说都不行。家人劝不过他，晚上11点多钟打车送回乡下自己的家。祥玉问他父亲的主管医生，他父亲还能活多久？医生说超不过两天。住院后，祥玉的丈夫突然想起来护身符还在医院的床上，就到医院把护身符取了回来。祥玉两口子给我讲这个故事时很激动，他说太神奇了。我说这就是现代的神话故事。祥玉住院13天，出院前复查肠镜，溃疡愈合，肠黏膜与正常人一样的好。出院那天早上，两口子在医院门口等我，给我买了两条大鱼。我说我不收礼，把鱼送到病房，让祥玉带回去看望老父亲。大年三十，我给祥玉打电话拜年，问他父亲如何，他说挺好的。二月份祥玉来医院，我问他父亲的近况如何，他说非常好，天天念九字真言呢。看得出他们全家心里充满了对大法的感恩。第三，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根本。2023年3月30号，患者秦某带他姐姐前来看病，还没有等我问诊，他就抢着说，首先感谢你。我问何出此言，他说感谢你告诉我九字真言。安排完他姐姐后，诊室没有别人时，他说了事情的经过。2022年11月2号，秦某来我院就诊，查出肠道有肿物，术后病理证实有癌前期病变。2023年2月15号，他母亲又在本院查出直肠癌。当时我嘱咐他经常念九字真言，并让他教母亲念，同时给他做了三退。他当时非常感激。后来他母亲在区医院住院治疗，经省医院专家做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顺利，癌症没有转移，术后切口不疼，口服化疗药物没有任何副反应， 因为整个过程中，他母亲心里都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秦某现在非常相信大法的神奇，这次又主动把他姐姐带来找我看病，同时又要了真相资料。他姐姐做完检查后开了一些口服药，秦某手指着药对他姐姐说，这是解决表面的东西，接着又手指着真相资料说，这是解决根本的东西。看到世人能真正的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心里说谢谢师父。我心里清楚，无论患者及家属喊出多少感谢声，送来多少面锦旗，这里面都浸透着师父的无量慈悲，包含着师父对众生的无上恩典。无上恩典选自《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弟子铺垫着修炼的路，感谢师父成就着弟子。六、结语。近日师父连续三篇新经文发表，震撼着每个修炼的人。回首28年辛酸坎坷血雨腥风中摸爬滚摔修炼之路，不及师父为我付出承受之沧海一滴，弟子唯有坚定信师信法，修取各种人心，转变人的观念为神念，不忘时刻向内照，提高心性，升华境界，不断在法中熔炼，洗净附着在真我表面上的泥沙，在苦中还业债，减少师父为自己的承受，才能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才能兑现下世誓约，完成主师救人的使命。
珍惜最后机缘，别拿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了师父最近的两篇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远离险恶，心情非常沉重。经历了24年的迫害，师父把该讲的法都讲给了我们，也给足了我们每个修炼者机会。最后谁行谁不行，落得什么后果，谁也无话可说。常人中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作为大法修炼者，更应该懂得师父这两个字的伟大内涵。师父造就了大法，造就了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生命及万事万物，包括你我他。师父来世间正法，是为了拯救宇宙败坏后的一切生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人人承担着救度众生的重大历史使命，这也是全宇宙中的最大荣耀，是无量无际的生命求之不得的。我们要明白，自己的生命和生命中所有的那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每当想到师父和听到师父这两个字，都应该肃然起敬。施恩难报，施恩难表，修炼中无论我们付出多少，做了多少，都是为自己在做，是成就着自己的果位。我们没有为师父做，没有为大法做，师父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师父的。师父为救度我们和众生付出了一切，替我们偿还了巨大的业债，化解了历史上存留的一切冤怨，仅留下很少的一些业力，让我们在修炼中提高，在过关中升华，从中树立自己的威德，回归新宇宙中的天国世界，享受永远的幸福美好。宇宙中人世间，谁能比得上自己的师父？什么能与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和爱惜相比？师父不图我们任何回报，不要我们供养，只要求我们按照大法真善人的原则，在社会上做个道德高尚的人，一步步成为神。修炼中，我们有什么资格跟师父讨价还价？修得不好了， 关过不去了，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有业力，抱着执着不放，不向内找，不修自己，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最终毁了自己。尤其现在的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已经烂透了，可社会再烂，大法的标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社会越乱，而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却越来越严，越来越高。有些人对学法修炼不感兴趣了，觉得怎么学也得不到好处了，就在常人社会中随波逐流了，花大量的时间沉迷于常人的网络中，在魔窟里寻求刺激，津津有味地品尝各种低级下流的色情的东西，在社会上的表现成了常人了。美好圣洁的大法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了，低级下流的东西才使他们感兴趣。这些人不知不觉沦为了道德低下的人，一旦他们家庭出现不幸了，或他本人栽倒了，他们反过来怨大法，甚至怨师父，恩将仇报。有多少人经受不住迫害，放弃了修炼？有多少人经受不住现实社会的诱惑，放弃了修炼？那些只想在大法中索取而不想付出的人，一个也走不过来。历史上，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于陈蔡之地，断粮断炊，他的弟子都离他而去，甚至还埋怨他，怀疑他的学说。只有颜渊一人始终守在孔子身边，对孔子置信不疑，忠贞不渝。今天的大法弟子像颜渊这样的应该比比皆是吧。常人中还讲，不成功便成人，如果修炼人背叛师父，背叛大法，那意味着什么？修炼不是混世，不真修迟早被淘汰，跟人走不跟法走就危险。迫害之前，很多很多人都能说出修大法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的福分，满腔感激。迫害一开始，也有很多人听信邪恶的谣言，不学不练了，昧着良心否定了大法给他们的好处。邪恶开始对大法迫害的时候，我才得法一年，我根本就不看电视和报纸对师父的攻击，不相信他们。那时我就想，师父没有业力，所有对师父的攻击诬陷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24年的迫害中闯过一关又一关。有个最关键的问题，真修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清楚，在人世间每个人都有缺点或错误，包括没圆满的修炼人，只有我们的师父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要坚信的。师父讲，正法中呢，有个理，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你们记住师父说的这句话，我要怎么处理都是正的，被处理的都是错的，因为那是宇宙的选择，是未来的选择。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每当我们做错了事或者关过不去了，冷静下来，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对不起师父，让师父额外的为我们操劳。在修炼的路上，无论任何时候，时日长短，师父永远不会亏待我们，只有我们做不好时对不起师父。当然正法没有结束，每个没做好没修好的人还都有机会，真能知道珍惜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就有希望。个人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读师父新经文的一点感悟，作者沈阳。透过表象看实质，我体会到问题都是长期不能真修所反映出来的状态，才造成人心多、人心重、人心邪。心性一直提高不上来，人心才勾得鬼上门。其实都是不能真正实修而积载的人心，才造成某人敢去胡言乱语。不能真正实修是真正的祸根，根源都是不能真正实修惹的祸，邪恶才敢有恃无恐。我们长期不能真正去实修的状态太久了，人心就会泛滥，就会出现当前所反映出的各种背离法的极不好的状态来。如果真能这样去看，那可不仅仅就是海外同修的问题了，也是当前我们海内外修炼人普遍存在的最致命的问题了。那就是说，都是一直长期不能真正实修才招惹来的麻烦。修炼是何等的严肃，修不成可是要用生命签下的誓约来兑现的。当前不能真修可绝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带有很普遍的现象了。师父急啊，我们却不急。我理解是，大法修炼可是最严肃的，什么是信，唯有真修，遇到问题能够想到法，并严格的按照法去做，只有按法去做啊，才是真信，才是真修啊，绝非嘴上功夫。真修可来不得半点懈怠，摆在我们面前能否真正去实修才是衡量信师信法的唯一标准。要想回家别无选择，唯有真修这条路。师父近期发表的几篇新经文，如果还不能使我们立即警醒，不敢理智清醒地用法去面对自己的人心，找回昔日精进的自我去真正实修，那就是在危险中，那终将是在走向毁灭。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说，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千古机缘抓住了才是机缘，不然就只剩悔恨。
见证生命的轮回，珍惜修炼的机缘。作者允儿。2016年，我从黑监狱回来，已到30年纪，与我同龄的孩子都已经结婚，生了小孩。我去探望一对夫妻同修，他家孩子和我同龄，从大法小弟子成长为青年弟子，只是不爱学法练功，混通于常人。到了他家后，同修和我闲话家常，说起了他家孩子和之前的对象分手了，和现在的妻子是怎么认识结婚的。由于我和他家孩子是群体转世，能知道在一起的时候都有八世之多，演过夫妻、姐妹、恋人、伙伴、君臣，还有白兔，知道他和之前的女朋友有两世姻缘关系，和现在妻子的姻缘关系还不知道，也没在意。去年年底，我又去探望那位同修，刚巧遇上他家孩子和媳妇吵架，同修很生气，说了些儿媳妇的事情。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起他家媳妇，一个念头打进来，他很好，一股暖意涌上心头。师父打开了我的一段记忆，在很久以前，他家儿媳妇还是神的时候， 我同他们在一个境界中，一位神要安排我这世的姻缘，配给同修的孩子做媳妇，由于某些原因我没同意，同修儿媳妇的位置就空了。这时那个神，即同修现在的儿媳妇，主动站出来说道，那我去吧。第二天同修再跟我说起他家媳妇时，我丝毫没有坏念，站在修炼人的角度说了些善待众生的话。在这之前的一天梦里，我就预见到了同修儿子和他媳妇吵架的事。第二天醒来还在想，和他家孩子这事见面极少，成年后只见过几次，他家媳妇也只见过一次，这个梦好奇怪。现在明白了，都有因缘关系啊。原来同修和我说他家孩子和媳妇的事，都不是偶然的，都和我有关系。在某个历史中，同修的孩子和他之前的女朋友转生成一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我是那个国家的神职人员，位列国师，辅佐国王开创了那个国家一段美好的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之后我就隐退了，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仆人走了。他们是一对夫妻，女的已经身怀有孕。出来时他们问我，小姐，我们去哪里？我回答说，去找师父。他们又问我，不知道这一胎是男是女？我算了一下，回答说是女孩。他们很高兴，说道，希望能有一个像小姐这样聪慧美丽的女儿。我哈哈笑说，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辗转轮回，这一世他们成了我的父母，也有幸得了大法，成为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那之后，那个国王修成了一个复元神，至今在高层空间里等待着同修的孩子这一世能够完成使命，修得圆满。他偶尔来见我，还是那世国王的模样，也不说话。我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想让我督促那位同修孩子精进起来。师父新经文发表后，我想来想去，悟到应该把这段写出来，勉励同修善待身边的亲人，他们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也曾经是伟大的神，这一世才能得到人身，来到大法弟子的身边。昔日的小同修，20多年过去了，到了现在，我们已成长为青年大法弟子，不要为了人世短暂的名利迷惑了双眼，忘却了我们来世的目的。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为众生承受的太多，今天的时间都是师父承受着众生巨大业力延续而来的。我们随师下走，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法已得，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啊。当初我们所在天体败坏，即将解体覆灭，是师父到来力挽狂澜，给了生命又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们签下誓约，若不能在最后完成使命，这罪可知多大。在离三界很近的一个境界里，我曾是一个小仙女，守护着那个境界的泉，那个泉是那里生命的源泉，若坏了，也代表那个境界不会长存。他十分焦急，没有任何办法修复。就在他绝望之际，师父来了，签下誓约，来到人世。前年时，一天我走在街上，猛然感到师父的弓扫过那片世界，当即热泪盈眶， 浑身轻松，好像了却了心中一件大事，对师父感恩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不能只想从法中得到好处，而不想付出，那是旧宇宙的思，不符合新宇宙的标准。大法是严肃的，不要拿师父的宏大慈悲当作是达不到标准的借口。精进吧，同修们。
师父护佑我多次闯过生死劫。作者法力子。世尊在《精进要旨二》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摘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对世尊的这句法，我有深深的感受和体悟。下面我就把几年前我经历的事向师尊汇报一下。我今年78岁，从年少时就爱看修炼故事的书。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邪党迫害大法以后，在向世人讲述中共的邪恶时，也讲到中共就要完了，这是天意，某某预言都写着呢。预言对世人明真相后三退也会有辅助作用。后来对预言形成很强的执着，根据各种预言，我认定2017年中共必亡无疑。因此在向世人讲真相时，只要一谈到天灭中共的话题，我就说中共在2017年必亡。2016年夏季，有一天我与本村一个在市级中共党校任职的人，下面称其为 S 讲真相。当谈到天灭中共的话题时， S 说某某党永远不会倒。我说先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吧，中共的老大哥苏共不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夜间就倒了吗？人算不如天算呢，逆天而行者，天要惩罚他，谁能挡得住呢？ S 说，那么你说某某党什么时候灭亡？当时我觉得和他这种人说话还是留点回旋余地为好，没有说2017年，就说1000天之内吧。S 说1000天，那就是2019年了，到那一年如果某某党不灭你怎么办？当时我想中共绝对活不到那一年，也就毫不在乎地说，如果到那一年中共没有灭亡，我就不活了。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不妥，一个修炼者怎么能说这话呢？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也不好挽回了。 S 非常严肃认真地说，好，这可是你说的，别忘了，到时候我找你。他随手拿起个铁块还是什么硬东西，也顾不上自己屋里洁白干净的墙壁，就在白墙壁上用力划出2019年几个字，然后用手指着墙上的字冲着我说，你可记住了。自从2016年说了这句话到2019年这三年里，我险象环生，5、6次被疾驶的汽车扫着衣服而过，3次被飞快的摩托车撞倒在马路上。一次晚上我出去到周围村里发真相小册子，在村与村间的小公路上被一辆车撞得连人带电动车飞起来，落在了几米外的倒沟里。那一次我的电动车被撞坏了，脚趾受伤了，休息了2个月。还有一次晚上我走在高墙根下，突然从高墙上面飞下一块整砖，正砸在我的头顶上，头没破也不疼。最后一次在大公路上被迎面来的汽车撞倒，电动车撞烂了，我倒在一边一点也没有伤着。这一次次的灾难，一次次的危险，都是师父保护了我。若不是师父保护，不要说10多次，就是一次也早就一命呜呼了。狠毒的邪魔烂鬼见一次次想取我的性命都不能得成，竟改变了取命方式。就在2019年6月10号凌晨3点20分，
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梦，眼前出现了几个字，25日早5:30，每个字都是非常清晰。我随即醒来，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接着有些困倦，但没有真正睡着。我看到眼前放着一口棺材，我在里面躺着，棺材前面有个牌位，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哇，原来是邪魔要在25日凌晨3点来取我的命啊。我想，邪魔你也太狂妄可笑了，你们做得到吗？那不是痴心妄想吗？你们不知我是大法弟子吗？你们不知我有师父保护吗？你来取我命，我师父也不答应啊。我正想着，有一排字进入我的脑中，这回不是眼睛看到的，是字直接显现在我的大脑中。了却人心，摘录自红银二别哀。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摘录自红银二梅。啊，这不是师父说的话吗？就在我睡觉的时候，师尊也在护佑着我。就在邪魔变着法想害我时，师尊及时地打给我正念，给我鼓励，让我坚定。师父呵护弟子真是无微不至，操碎了心啊。谢谢师尊护佑，您辛苦了。我赶紧穿衣起床，练功打坐，发正念，开始一天的工作生活。我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哪知邪魔根本没有放过我。6月23日凌晨，我又做了一个简短的梦，梦见在别人一家院子里，人们正在忙着给那家办丧事，灵柩就在院子里停放着。我刚进院门，有人用手指着我对别人说，他来了，再过2天他就和他手指着灵柩一样了。我顿时醒了，看了一下挂钟，3:20，与上次6月10日做梦的时间半点不差，说我与那灵柩一样了，那就是也过世了呗。我警觉起来了，2次做梦相隔10多天，做梦时间相同，意思一样，就是你必须得死。安排的时间一致，就是25日凌晨。这绝不是什么瞎梦，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几年来邪魔一直想取我性命的连环招数。只不过以前邪魔用的是5招，见不能成功又改用文招了。我不能再忽略了，虽然以前每次危难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闯过，那是师父的慈悲。作为弟子，我们也不能总指望师父来保护，自己什么也不做呀。在上次6月10号的梦中，师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次梦中师父没有给我什么信息，我直觉师父在看着我呢，看我这个弟子的悟性、心性、能力，这也是师父给我的一份考卷，我一定得答好这份考卷。到了第2天24号，我有事出门，刚走到门外，见 S 正在向这边走过来，我不知 S 是不是想要到我家来，就停住脚步打招呼，哥，到我家坐坐吧。 S 说，我正要到你家找你。我说，有什么事儿啊？到我家里说吧。 S 停下脚步，很认真地说，大前年你说某某党1000天不倒你就不活了，那字还在我家墙上写着呢，这就到了1000天了，我来问问你，你怎么不去死呢？我怔了一下，微笑着说，哥，你这是说哪里话嘞？哥总不能愿意看着当兄弟的去死吧？我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你怎么动起真格的来了呢？3年多了，你还记着这茬儿，可真有你的。再说，我也不能去死呀。到现在你也没有明白真相，还没有退党呢。我还没有把你救下来，我怎么能走那条路呢？ S 看了看我，干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扭头走了。我说，别走呀，到我家屋里说会儿话吧。 S 也不答话，径直走去。我目送 S 的背影，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怜，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三年来我接二连三关乎生死的危难不断，原来是三年前那句毫无理性的话造成的大漏，没想到竟被虎视眈眈，时时都想着要害你性命的邪魔抓住了把柄，并紧紧地攥在手里，随时都要往死里整你。只是因有恩师的保佑，他没能得逞罢了。明天是25日，早晨5点半是邪魔来取我的命的时候，我要有思想准备，用正念和师父赋予的神通战胜邪魔，交给师父一份满意的答卷。6月25日早上5点，我坐在炕上盘腿结印闭目，先请师尊加持，口中念念有词无声，前来向我取命的生灵，你听着，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把我的生命带走，我并不是怕死，作为修炼者都懂得，生即死，死即生，生生死死无重轻，生命是不灭的，是永恒的，作为修炼者来说根本就没有生死之说。那为什么我不让你取命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和大法师父在高层签的约，我是随师父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现在正法救人尚在进行中，还有许多众生没有得到救度，我还有许多师父让我做的事没有做，我还有该我救的人没有明白真相，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我现在离开这里就是对师父的违约和犯罪，对该自己救的人不救而走去，也是对众生的犯罪。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只听师父一人的法旨，其他谁的都不听，谁也管不着我。大前年我是说了1000天中共不倒我不活了的话，那是我修的有漏，心性悟性修为修口都有漏，说了不该说的错话，我声明那些错话全部作废，这并非是我耍赖。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这里包括正反两方面都是这样。大法师父讲出来就是法，我是按照法在行事。我也奉劝你几句，在这万古不遇的宇宙正法时刻，宇宙中所有一切都必须同化大法或顺应大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多高的层次，倘若你不能顺应大法，就没有你的未来。只要你做了悖逆大法的事，迫害了大法徒，那你就犯了形神全灭的大罪。正法中师父要救度一切众生，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不管你干什么来的，哪怕你天生就是来破坏法的，我都度你。你看我师父这是多大的慈悲啊，希望你能识时务，抓住这万古难遇的机缘，放弃迫害大法徒的恶鬼行径，避免日后被形神全灭，学习宇宙大法，走神佛指的路，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听我良言相劝的请退去，不听劝告天堂有路你不走，甘愿自毁自灭的邪灵听着，我就要发正念除恶了。宇宙中所有一切妄图破坏宇宙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及众生的烂鬼邪灵全灭，全面彻底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就这样发正念除恶到6点45分，用了一个多小时，那是2019年6月25日，从那天至今已4年了，险象再也没有发生过，一直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 一句不在法上的错话，导致邪灵几年的追杀，每次都在师父的慈悲护佑下化险为夷。当邪灵在最后要下狠手时，师父直接及时地给了我正念加持和鼓励，让我闯过生死大劫。事情的结局也证悟了我在师尊的启悟下做对了。表面上是我正念清除了邪魔烂鬼，将生死劫难化为乌有，实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帮助，弟子能做得了什么呢？通过这件事，让我深深体悟到修炼的严肃性，看到邪恶时刻都在想着迫害大法弟子及众生的狠毒，更领悟和感受到师尊的伟大与无微不至的慈悲与关怀。师父啊，我要紧紧拉住您的衣角，随您到永远。
对错与怨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许多年前参与了一个项目，面对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没有后退，这是与旧势力拼比意志的时候。过程中的艰难不在此描述。当曙光出现的时候，有个同修突然介入，其做法与我们完全不同，结果使得情况变得极其复杂。我试图和他交流，得到的是他对我们做法的指责。我知道不能和他发生冲突，那样的话只能让旧势力笑话。既然不能交流，那只有承受。在项目到达阶段性成果的时候，我们财力人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项目暂停了。没想到暂停的结果是全面的失败。事后那同修对我们的失败在同修中分析原因，把所有的责任指向我们。我们内部交流后，对他的指责采取的办法是不与他争论，不在同修中解释，避免矛盾激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同修的非议，和那个同修疏远了，心里产生了怨恨。多年后，有一次我被绑架，在黑监狱中向内找，找到很多，但这件事遗忘了。师父借警察之口提醒我说，听说你和某某有矛盾。于是我回想了这件事的过程。在同修中，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不好的话，没有发现我有错的地方。虽然这一次闯出来了，但这事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我一遍一遍地梳理事情的经过，梳理着每一个细节，还是没有发现有错的地方。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愚笨，请您点化。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一句法打进我的脑海，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多年的委屈瞬间爆发，老泪憎恨。万能的师父啊，这事的全过程您是都知道的啊，您知道我的付出和承受，怎么还是我的错呢？我震惊，我竟敢对师父不满，赶紧收回这罪恶的想法。师父说我错，一定是我错了，我绝没有对的可能性，因为对错标准在师父那里，不在我这里。我于是加紧向内找，还是没有找到。不过知道错在我了，有了这一结论，心里反而坦然了。两三个月后，在学至欧洲法会的贺词中学到，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我豁然开朗，我对师父说，师父，我知错了，我错过了您给我安排的提高的机会，请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过好。心想不知何时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一周后，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安排了类似的事情。这一次我过好了，用时两个月。现在重新审视事情的过程，有太多的错误了，这里不再一一讲述。对那个同修，不但没有丝毫的怨恨，反而心生感激。通过这件事，我改变了一个观念，就是不在对错是非中看问题。每当矛盾发生的时候，不去辨别矛盾双方本身的是非对错，我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师父把矛盾摆在我面前，要成就我什么，我该如何去提高。对与错是在同一个层次中的认识，是用那一个层次的标准衡量的，跳出这一层次，才发现提高才是最重要的。提高后，前面认识的对与错其实都是错的。固守着自己的对，是固守原有的层次，是没提高的表现。用这一体会看问题时，发现没有了怨恨，当时认为的失败，现在看来也不一样了。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闯关神迹显，作者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我是年已八旬的大法弟子，下面说说我前段时间身体的变化。去年腊月十七，我三点起床晨练，练第一套功法不长时间，我突然倒在了床上，整个身体急速的抖动着，就感觉全身的细胞都在喊救命。我自己一人在家，老伴已去世，当时头脑很清醒，心想有师父在身边不会有事，但也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附体不让我练功。转念又想，这是不可能的，师父已早给我们打掉了。我开始大声喊，师父弟子有难，帮弟子过关吧，师父弟子有难，帮弟子过关吧，师父弟子有难，帮弟子过关吧，连喊了三声。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想我就要正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于是我就对师父说，弟子哪里也不去了，也不和孩子说，就在家里过关。师父，您也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好，我就把身体交给师父了，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这时感觉自己的左腿好像没有了，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左腿，哎，腿肚子怎么没有了？我好不容易坐起来一看，才发现自己的左腿腿肚子没有了，腿上一点肉也没有了，小腿骨凸起，皮肤像鱼鳞片一样，这要到医院去看，不就是肌肉消瘦病吗？花一两万也不可能治好。我试着站到地上，左脚已没有任何感觉，像被摘掉了似的，左腿像一根木头棍似的，硬邦邦的碰触地面。因冬天总穿着衬裤，所以没早发现，只感觉这段时间左腿根部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有麻木的感觉。没想到竟发展成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想想自己从一开始得法就不是很精进，学法练功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过常人的生活， 这一次让我悟到必须要精进了。我上午学法，可就是坐不稳，还有很多信息干扰，让我静不下来。可不管怎样，我就是坚持学，练功就更难了。以前的动作不准确，动作有时快，有时慢。我就照着师父的教功录像，一点一点学。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身体老是晃动，特别是练第四套功法最难，因只靠右腿支撑，站立不稳，有时一不小心就向前趴下，有时也会向后倒下。即使这样，我还是照样坚持做到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一天练七个小时，早上两个小时，中午打坐一小时，晚上练两遍，共四个小时，到午夜发正念。这样坚持练到第三天时，这天早上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被一块布捆绑起来，眼前瞬间出现红光，顿时感觉有法轮在急速的旋转。当时我可高兴了，师父管我了，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天，左腿也开始感觉有劲儿了。这些天为了做到不执着，从没摸过也没看过左腿。20天后，我试着摸了一下左腿，哎呀，我有腿肚子了，师父给我安上腿肚子了。再一看，左腿已完全恢复以前的样子。我赶紧跪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谢谢大慈大悲的师父帮我过了这一大关。但当时左腿还是麻木，没有感觉，直到三个半月后才恢复正常。正法已到了最后，写出这段经历，目的是激励那些还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五小时后，堂堂正正走出派出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22年5月13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71岁华诞，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纪念日。这原本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可我却给师父添乱，让师父为我操心。事情是这样的，上午去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给师父过生日，又学了意想法。回来后，我带了30份资料去楼道里去发，还剩下17本。由于是接着上次的楼层发，就回家了。只见一帮警察和社区人员在我家门口，我知道出事了，想往出走。一个社区的人上前一把拉住我，把我推到屋里。几个警察正在抄家，丈夫正在他们统计所抄东西的记录单上签字。原来是前几天在楼道发资料，被不明真相安监控的一家给举报了。事已至此，我想把心放下，将计就计，讲真相，救警察，绝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以致将来被淘汰。由于把基点放到这个位置上，我没有怕，也没有恨。我说，门外的都进来吧，有什么事咱们唠一唠。其中一个警察说，走吧，跟我们走吧。我说可以，并对丈夫说，没事，他们不是坏人。听我这样一说，只见警察们很惊讶，没想到我能说出这话来，气氛马上缓和下来了。我一上车就开始讲真相，讲大法红传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不让练，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伪造天门事件。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派出所。警察们七嘴八舌，说我的这些东西够判1到3年，我心不动，谁说了也不算，我只归我师父管。他们问我资料哪来的，我说我要说了，你再去迫害别的大法弟子会遭报的，就把你毁了，你的罪可就太大了。有个警察说我不怕遭报，我说你不怕遭报，
我还怕你遭报呢，我必须对你负责任。我们大法弟子什么都知道，对大法犯罪，可是不得了的是罪恶滔天，恶报连连。我想了很多这些年来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例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高官落马，都是迫害大法所致。他们听得很认真，我也讲了很多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例子，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这才是保平安的秘诀。我又讲了中午历次政治运动后都是卸磨杀驴，讲了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承新刺杀的例子，近900名公安干警被拉到云南边境被处死，至今家属都不知真情的例子，讲了中国现行法律没有一条说法轮功是邪教。我说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你们连个正式文件都没有，不让记录，不让录音，正常吗？你们没有任何凭证，私闯民宅是知法犯法，法轮功平反的时候你们不得承担吗？其中一警察说，这是上面让干的，我们没办法。我说是上面让干的，但是将来大法平反时你找上边，谁给你做主？那时你去找他们，谁管你啊？而大法平反时要找你们算账的，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不会找上边的，也不认识他们，因为是你们私闯民宅，是你们抄家，是你们对他们实施绑架，是你们往拘留所、看守所送他们。一句话，是你们直接迫害大法弟子，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逃脱不了干系，不找你们找谁？所以你们永远是替罪羔羊。我讲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他们都听进去了，也听明白了，没有人说话。我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哲保身是良策。说到这儿，有个警察使劲点头。说完他们出去了，好像是研究处理意见，留下一个警察操作电脑。这时进来一个岁数稍大一点的警察，坐下来看着电脑，看得出来他俩是负责最后审查这个案子走程序的。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岁数大点的还没听真相呢，刚才我讲的时候他没在场，我问他现在几点了，他说九点了。我说真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没修好没做好，这风雨天让你们在这儿陪着我，不能正常下班，不能和家人团圆。其实我们大法弟子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也知道在家待着舒服，但是我们是有使命的，不久的将来会有大灾难淘汰世人，我们师父让我们抢在大难之前把好人救下来，特别是你们这些危险行业的众生。我们知道你们是无辜的，是中共邪党坏事做绝，把罪恶都推到你们身上，让你们做替罪羔羊，最后被淘汰，这不公平。所以大法弟子苦口婆心讲真相，不想看到你们走到那一步。想到这儿，我已泣不成声，他俩谁也不吱声，看得出来他们也很沉重。不一会儿，操作电脑的小伙子开始按程序问我资料哪里来的等十多个问题，我不作答。那个岁数大的警察告诉他，你就写无语无语，他指我不会说的。我知道他是在帮我，让我最后是零口供的结果，一点都没有难为我，场面和谐。我真正体会到了我是主角，大法弟子在领航，红银六，大法弟子在领航。我们与警察的关系是救度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被迫害的关系。最后他乐呵呵地问我，你签不签字？我说不签。他说那我给你签。我说最好你也别签，对你不好。他拿着那张纸出去了。不一会儿，负责办案的警察进来说，阿姨你可以回家了。他和操作电脑的警察说，他家没什么东西，就这么几本书，师父的外地讲法没放家里，抄走了转法轮、大圆满法、红银六和17本大册子。 他电脑里啥也没有，我的电脑做的是双系统，一直没更新，开机后不按密码，八秒钟进入常人系统。他们不知道，他把我送出门，我看到儿子在那儿等着我呢。修炼是严肃的，教训是深刻的，事后我向内找到了出事原因。主要是由于疫情刚解封，急于干事，行为不理智，不注意安全。再有疫情期间，全家五口人在一起做饭搞卫生，所有家务活几乎都落在我身上，起了怨恨心、委屈心、不平衡的心、争斗心，对家人的情、色魔思想业等拜物，让邪恶钻了空子，都是由于不实修造成的，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在这几天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个海边，波涛汹涌，天连海，海连天，雾雨茫茫。波涛落下时，隐约看见是一个监狱大门，一眨眼功夫，我回到了安全地带，和人们聊天说话。我就想，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谁把我救回来的呢？我正想着，回头看见一个笑容可掬的老者正慈悲地朝着我点头笑呢。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给我化解了一场牢狱之灾。这些年师父无数次救我，让我有惊无险，师父为我操了太多太多的心。我只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实修自己，救度众生，圆满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何时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正念的一点理解，作者小文。修炼人应该有正念，但对正念的理解却是有差异的。前几天午休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耽搁了一会儿，就担心会不会在练功过程中会有信息或者电话打扰，不出意外的在进攻还有五分钟结束的时候被电话打扰，虽然只是五分钟，总是感觉很不舒服。事后向内找，发现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会担心练功中有干扰呢？去掉这颗心试一下，第二天还是那个时间练功，结果刚刚结束把盘的腿拿下来，电话就打进来了，是与工作有关的。一念之差，差距竟然那么大，可以顺利也可以不顺利。顺利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有正念，不顺利的时候明白是干扰，却不知干扰首先是来自自己的正念不足。任何事自己都没有信心，就是正念不足，成功的几率就非常的低。还有一件事，前段时间从外省给孩子迁户口回来，这可是一件大事，但自己明白要正念，对这件事要有信心。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跨省通签，一天半的时间就顺利的解决了，是不可思议的顺利。在自己认为可行的前提下，有信心就是在去除干扰，一切就会顺利很多。如果根本就不可能，那就会有难度。记得刚开始修炼大法时，是抱着不管是不是真的就修了的念头修的，其实这就是不正的念头。如果你不相信，修大法也不会成功的。真正的信大法，一定能渡我们回去，然后再做好，才是正念。对任何事的信心，往往是比能力更重要的，这才是正念。对大法的坚信，是一个很大的正念。一点简单的理解，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感恩师尊安排的修炼路， 福恩众生，黑龙江大法弟子法力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最近师尊一连发表了几篇经文，弟子倍感师父的宏大慈悲，同时感到救人的紧迫和修炼的严肃，悟到师父一再开示弟子要学好法实修，是珍惜弟子，减少损失，珍惜众生，为我们更好地完成使命。眼下邪恶更显疯狂，但作为真修弟子是修炼有素的，是时刻用法来指导自己言行的，每天所见所闻所遇都是了却人心成就自己的时刻。正如师尊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所讲，一切乱象都是神在最后安排的，目的是考验众生能否得救度，同时苦也能在这过程中消罪业，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所以作为修炼人，唯有走正师尊安排的路，才能使大法之福弘恩众生。现理出修炼中几个小故事，找出不足，跟上正法进程，与同修共同提高，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学法向内找，去执着。在修炼过程中，背法、抄法是必不可少的，让自己同化法的方式，也是最方便的修心手段。背法时，会对照自己的思想行为，精力不集中，就背不下来，理解不了法的内涵，得不到提高，抄法不全神贯注的抄写，就达不到应有效果。我初期是在看、听法、读法中提高的，后来是在抄、背法中悟道的。背法闯关，背法中常见的是法理的点悟，知道自己做的对错，是否按照法去修自己了，哪怕每天背一句，也有不同层次的内涵领悟。在第14遍背转法轮第6讲心一定要正时，就像书中说的，身体突然出现不舒服，腰间盘突出的假象，腰直不起来，一动就痛得针扎一般，我立刻警觉了，我是大法弟子，不归你就是立管，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把心一横，师父是不承认迫害的，我也不承认，否定他，你让我痛，我让你比我还痛，我就不痛，你不是我。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咬着牙把腰直了起来，汗水从头上全身渗了出来。我坚持练动功，一边练一边找自己漏在哪里。找到前几天天热，爱人说给我买套凉快的衣裤，让我在网上选。我一看网店比食品店便宜好多，选了一套又一套，浪费了好几个小时不说，安逸心、贪心、利益心、虚荣心、色心、欢喜心等又都翻出来了，一动心掉下去了，得重新修吧。我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浪费了师父巨大的承受换来的这么宝贵的时间，我立即改，加强发正念清除，坚持背法，请师尊加持弟子把我这些人心拿掉，我只跟师父回家。腰能直了，可是弯下去还痛，继续向内找，找到自己不注意修口、显示心、执着于情等。因前几天知道老姐腰间盘突出犯了，我只愿她病好，我带孩子到不了她跟前，电话里有些话又说不明白，急心一起，这不是执着心吗？执着于亲情，执着于治病吗？找到了，人各有命，一切交给师父吧，师父安排是最好的， 把心放下了，还找到自己还有惰性没去彻底，一想是鲍伦坚持的不好，去掉他就修自己，哪怕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三件事不能落下。师父说，恒心消业修心性，引自红营因果，都是好事。面对面讲真相时腿还痛，就像师父讲的金刚腿罗汉脚，我就要做真修弟子该做的。这样不到两周假象彻底消失，我知道是师父把磨难给我善解了，这是个重大教训。本以为自己没那些人心了，可思想中稍不注意，旧势力就干扰。如果没有强大的正念，后果不堪想象。正如师尊所言，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你想不想修，你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的心性如何去提高了。引自转法轮，所以不能放松自己的言行，把握住自己的一丝一念，纯纯净净地修上来。谢谢师尊帮我渡过难关。超法去网瘾，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可我上网心没去，隔段时间又想看微信，看了身体不舒服又后悔，我就超法。超法解决了没有书的同时，加深了对法的理解，打下过关的基础。起初只是普通超法，后来越超心越静，静礼物法理越多，认识到从前对法不够尊敬，就决定每天沐浴后跪着抄，趴着抄，按原书的排版每天挤时间抄，主要抄写转法轮红营一至六多遍。转法轮卷二导航精进要旨法轮功大圆满法等各一遍。抄法过程真是修心过程，尤其是里面插图能按原图白描下来才好，这是个艰苦的过程，耐性意志力都得到了磨练。静心抄法中彻底去掉了网瘾，晚上梦见自己在丛林中往上冲，空中布满的电线被浓密的绿苔藓般藤条掩盖着，冲不出去。我顺着干净的木格通道冲了出来，醒后我知道我是通过抄法摆脱了网瘾，同时去掉了急躁心、安逸心、马虎、溜号、不愿吃苦、意志力不强等人念，增强定力，同时悟到法理的宏大与美妙。抄法入圣时，笔尖时而发出轻快的咔咔声，很动听，在纸上、绢上抄都一样。我知道这是另外空间生命得法的欢愉，是师尊的鼓励。二，得法实修救人，得法圆梦。小时候我总莫名的梦到蔚蓝蔚蓝的星空下，古老村庄里玉江干涸的河道上，自己两腋下各加两个大母海豚一样的东西，在泥石长路上艰难努力赶往天边救治。远远的村庄有许多送行的人，时常那个大海豚掉下，我又捡起夹在腋下继续走，向着那个星光亮的天边走，百思不得其解。直到98年，我偶然在一小书店里看到书架上摆着本蓝皮书，书面是蔚蓝的星空，还有转盘一样的东西在转动，书中间赫然嵌着转法轮三个灵动的金色大字，我心炸开了一般。梦中就是这种蔚蓝的宇宙星空，我不由自主捧起再也放不下了。我找到了，找到了梦寐以求的救度众生的良药真善忍， 我有师父了，我毅然决然踏上了修炼之路。感恩大法，福泽众生。正如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开示，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99年720后各地出现迫害大法弟子的现象，那么作为弟子讲真相，就是除恶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功的转化、使用过程，更是展现神迹的过程。在单位里，我被降职降薪后，有的同事看我干工活时嘲笑我、远离我，我按修炼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做好每件工活，没有劳保，从家里拿分给工人，给接触的人讲传统文化，劝三退，三退的工人都得了福报。小 A 焊完铁杆升降时，铁杆从7米高挨着他的头串下，水泥地被扎个坑，他没有事。小 C 被电锯锯了手，只碰破了皮，其他工人纷纷晋升高级技工。善待我的领导在我劝退后都被提升。我没修过表，我对钟表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就重新运作起来。电水壶也是，有一次我只检查一下弹簧便跳了，好用了，同事都感到惊奇。我知道是师父帮我，外单位来接触到的我都想法讲真相三退，单位领导由开始监督到信任，后来把管临时工任务给我，我平等待人，爱护他们。单位领导说，谁也比不上你法轮功工作干得好，也给我技工奖励，我再讲真相劝退就顺利了，同时单位也进了级，叩谢师尊洪恩。在街上讲真相，遇到老一辈旧僵时，对大法不理解告过我的、盯梢的，我都给他们讲明真相，做了三退。因为师父早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我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呐，你就成不了佛的道理。所以作为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无论在哪里都是好人，是福星。我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所以亲朋也都尊重我，并得到不同福报。有个朋友明白真相后，给全家人三退了，孩子得到福报，工作上年薪几十万。有个老同事明白真相三退后，被车撞没有索赔，身体一点伤都没有，至今很健康。我的亲人三退后遇车祸安然无恙，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遇车祸平安无事，同事共睹，我的家庭子孝夫贤，孩子工作稳定。法轮大法是佛法，救人的法，善待大法得福报。让我们尽快成熟起来，信师信法，让周围人看到大法的美好，使之敢听闻佛法。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明确开示末后已到，又明确讲下世当人是为了消罪业，以修好自己为目的的。人来世是为了得救，是为了等创世主救回天国世界才来当人的。等待中生生世世都在积累功德，这也是人轮回转生的目的。乱世是为了成就众生，所以作为大法弟子应做的，想从人的苦境中解脱出来，那就走好师尊给我们大法修炼者安排的路，修好自己福恩众生的成功回归之路。感恩师尊， 谢谢同修。
修炼小记，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我是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后我整天喜气洋洋，脸上充满笑容，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得法不到一年，江氏流氓集团就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迫害。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就像个学走路的婴儿，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我把我最近发生的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八月初的一天，我出现了大便从未有过的艰难。记得那一天，已有7天没解大便。下午学完法，4点多有感觉，我去了厕所，结果到吃晚饭，5点半时还没下来。我吃完晚饭，发完正念，继续蹲厕所，还是不行，简直就是一块硬硬的石头堵住肛门，进不去出不来。我立即意识到自己修炼上有大漏了，我的各种执着就像那坚硬的花岗岩，挡住了我精进的路。我反思自己，我长期混同于常人，表面上3件事都在做，天天学法，可学法时主意识不强，常走神，心静不下来，就得不到法，就白学。练功时也走神，常常是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每天要把思想拉回来好几次。这样虽然天天练功，本体也达不到向年轻方向转变，或转变很慢。发正念不准时，有时提前，有时晚，不能保证和全球大法弟子同步进行。特别是晚上12点的正念，有时会听不到铃声，有时醒来补发，有时不补发，而且发正念达不到师父的要求，思想做不到绝对高度集中，发不好正念，自己的空间场就不清，旧势力就会乘虚而入，对你没完没了的干扰。讲真相，救度世人，是我们目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我却没有紧迫感，对自己要求低，认为每天能开张，也就是能救到一个人就高兴了，就想总比不出来救人的同修强，而不是和精进的同修比。这是3件事上的大漏。具体的各种执着心，嫉妒心有时还很强，虽然每天发正念铲除它，但还是没去掉根，时不时会冒出来。听到同修做得好，不是从内心深处为之高兴，自己也明白不对，可就是做不好。利益之心还很强，购物上最为突出，基本上都等搞活动才买，尤其每天吃的蔬菜，哪个超市便宜上哪儿买。还有怨恨心、懒惰心、依赖心、爱埋怨别人的心、贪吃的心、争斗心、爱面子的心等等，那么多的人心，所以身体才会出现这种修炼人不该有的状态。到了9点半，我已满身大汗，没有办法了，我就先去学一会儿法，然后再发正念。720前的大法弟子师父都推到位了，师父没有再给我们安排宵夜。现在迫害我的一定是旧势力及其坏神，通通给我灭。同时回想刚得法时，只要一练功，事情总能解决。再一次求师父，请师父帮帮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不足的地方一定尽快在法中归正。结果再去厕所，问题解决了。谢谢师父，我松了一口气， 没有师父，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我已精疲力尽，几乎虚脱，同时被自己的景象吓住了。右腿竟然比左腿细了一圈，真危险啊！旧势力看到你的漏，真会往死里整你的。修炼真的非常严肃，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下，在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身体的问题就这样正常了。两三天后，旧势力又在我的胃上做文章。以前我胃穿孔，险些丧命，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让我的胃出现的症状和十几年前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我当时第一念只悟到，压进身体的业力是要消去的，自己上次没过好的关，现在还要过。我想这次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千万不能再对大法起负面作用了。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的一切由师父管，其他的安排我都不要。我修得不好，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归正，其他的一切安排灭灭。发了40多分钟，胃舒服了。这时我悟到，只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2个多星期后，有同修问起我的情况，我说胃的症状有时还会出现。这一句不在法上的话，又招来了旧势力的迫害。后来悟到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应在法上，而我自己的话承认了病，认为这是不好的事，邪恶就抓住不放。直到第二天发正念时，师父打进来6个字，金刚不坏之体。我一下子明白了，练功人的身体是金刚不坏之体，怎么会有病呢？胃也应该是金刚不坏啊。折磨了我1个多月的病业假象一下消失了，谢谢师父，我想不出更好的语言来表达。胃正常了，可旧势力还是虎视眈眈。又过了2天，我的腿又痛得不能走路。这一次我想也没想，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旧势力不允许你变着花样用病业假象再来迫害我。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只有师父能管我，再不离开我，你就只有灭的份。我不再理他，结果几个小时完全恢复，彻底好了。慈悲的师父又一次帮我铲除了旧势力的迫害干扰。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就没有我。在今后紧迫的时间里，我一定严肃对待修炼，时刻警惕自己的各种执着，时刻铲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时刻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抵制各种常人的诱惑，突破困魔关，走好最后的路，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以报师恩。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